那我们现在来看书，我们今天要到826节啊，然后在200页这里。好，好，我们来看啊，口述你们必须了解。架构二在一方面可说是物质宇宙的一个无形版本，然而另外一方面，它却远较那个为多，啊，因为其内包含了物质宇宙的可能变奏，从那最广大尺度一直到任何实际一天最微秒事件的可能版本。好，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信念创造实相，那个实相，好，不只是这个唯一的一个版本。好，在我们的内在心灵的层面，对于同一件事情，好，你同一件发生的事情，是有很多可能性的版本，可能的选择，你只是没有选择，大家了解吗？哈，所以架构二的一个本质是更广阔的，它不只是帮你把信念创造实相，它同时还有你同样这样的一个信念，你所创造出来是这个版本，可是这个版本创造出来，它其实还有很多可能性的版本，你只是没有选择，啊，它也是同时存在在那里，啊，所以就有点像是我们看，有一本书里面，啊，那我们可能现在只对里面的某一个章节有兴趣，可是不代表其他章节不存在，这本书里面包含了所有的他想讨论到的主题，可是你个人可能对里面的其中一个主题有兴趣。可是不代表其他主题不在，啊，这个简单的比喻啊，所以架构二的意思，它更广阔的包含了可能性，啊，不是只有你所看到、感知到的那个实相而已。那以简单的说法，你的身体在架构二里有个看不见的副本，不过呢，当你活着的时候呢，那个副本是与你自己的肉体组织连在一起的，以致说这两者可见与不可见的身体。是分开的，可能会引起误解。好，所以说身体在架构二里有个看不见的副本啊。这个，假如我们说用一种体会哈，你眼睛闭上啊，你可能也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个你，有没有？你现在坐在这里，你眼睛闭上还可以感觉到你的身体有另外一种反应。你可能现在正在坐火车，啊，你可能现在在游泳，好，假如你想象的很真实的时候，你明明坐在这里，可是你会感觉到水。好，感觉到水流过你的感觉，大家懂我意思吗？你还有那个看不到的肉体，不过当你活着的时候，那个副本是与你自己的肉体组织连接在一起。好，也就是说你活着，你在想象你在游泳，是要靠你这个肉体来引发那个想象。大家了解我意思哈？引发那个想象，想象自己在游泳。那可见与不可见的身体是分开的，可能会引起误解，他们并没有分开。那以同样的方式，你的思想在架构二里有个实相，而只为了打个有意义的比喻啊，思想可以说是物体的相等物，因为在架构二里，思想与情感比物体在物质实相里要重要得多。也就是说，在实相里面呢，啊，我们的这个物体是比较真实的，但是对架构二来讲，思想与情感。是比物质还要重要的多了。好，在架构二里面，我们的思想跟情感，所以，我们可以简单来讲说，物质就是看得见的思想，物质是一个思想的实质的呈现的状态。当这个实质的物体呈现之前，它是一个思想形，啊，这是一个 form，form 啊，它就是一个形，它不是形状哈，不是那个意思哈，就是一种状态。那么，物质实相是一个思想形具体呈现的结果，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人生也是我们思想具体呈现出来的结果，好，思想具体呈现出来的方式。所以在架构二里面，思想即刻形成模式，它们是在那个心理环境里的自然元素混合融合，而且组合以形成。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组成事件的心理细胞、原子与分子，以那种说法，你们感知或体验到的物质事件， 可被比喻为以物质的坚固性存在于时空之中的心理物件。这种物质事件通常好像开始于时空的某处，而也同样清楚地在那儿结束。啊，那他还是在提到，在架构二里面，各位，你在心灵实相里面想什么立即会看到什么吧？想什么立即会感知到什么？即便你这个肉体还没有去实践它，可是你只是用想象的，你想的越真实，你仿佛就深入其境。啊，有没有？什么叫深入其境？是用想象的。好，那他们呢，在那个心理环境里的自然元素啊，混合融合，而且组合以形成啊这个事件的心理细胞、原子与分子。各位，我们不但肉体有细胞啊，有分子、原子，我们的心理啊架构二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架构二里的身体也是有原子、分子的。在架构二里面，我们想象出来这个肉体，它也是具备有的，我们的心理实相也是具备有这样的一个原子跟分子。好，那以这样的来说，你们感知或体验到的物质事件，好，可以比为以物质的坚固性存在于时空中的心理物件。也就是说，在我们架构二里面，你所感知到的，它就跟架构一你感知到的一样的真实了。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我们有一个物质实相的桌子，可不可以有一个心理实相的桌子？有吗？对不对？哎，而且在用你的内在感官你去感知它，它并没有比你的外在物质实相的桌子还要来得不真实。好，我们的梦境里面的经验有的时候真实到你醒来都还不知道你是回到物质实相了，有没有？还很真实，好像还停留在那个梦的感觉里面。所以依着我们这样的一个解释，在架构二里面所体会到的，它跟我们在架构一体会到的是一样的真实。一个叫做心理物件，一个叫实质的物件，大家了解了吗？它们的组成的那种基本模式不太一样，可是它的本质哈，它的意义是一样的，都一样的真实跟具体的啊。可是它叫做心理物件呢。好，那这个你可以看着一个物体啊，像是一张桌子，而见到它在空间里的正确性啊，确定性。当然到某个程度你离心理实相太近，而无法以同样的方式感知到它们，但通常的经验好像有一个起点以及有一个终点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一张桌子，你看它在这个空间里面的确占了一个位置。好，可是呢，假如我们在想象我们内心里面有一张桌子，你所感知到的方式就不太一样了。你并不是用你的手实质去摸它，可是你的架构二里面去感知到这种心理的这个桌子的时候，你仿佛没有办法像你日常生活这么去靠近桌子的那种方式去摸到桌子的那种感觉。大家懂我意思吗？感知点不太一样。好，感知点不同。好，但通常的经验却好像有一个起点，好，及一个终了。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好，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就是那么样的有头有尾，有没有？有头有尾，有开始有结束。好，可是在我们的心理实相好像也有一个开头跟有一个结束，可是你的感知是不一样的，感知不同。好，这怎么讲？我们继续看啊，有点抽象。他说，你所经验到的事件通常只牵涉到表面的感知，你观察一张桌子的表面平滑而坚固，虽然你明了它是由运动不已的原子与分子所组合而成的。这个桌子看起来坚固，但是它里面的原子分子是一直在活动的，它是活的，桌子不是死的。好，它不是你眼睛看到的，我们只看到它的表象，可是它的内在，你看，它是由运动不已的原子分子组成。他说，以同样的方式，你把一个生日宴会、一次汽车的意外、一场桥牌赛或任何心理事件的经验为心理上是坚固的，带有一个凝聚在时空中平滑的可触表面。不过这种事件是由那个永远不会显现、看不见的粒子与超光束感知所组成，换言之，它们包含了由架构二流入架构一的心灵成分。好，讲这么一大段，它意思在讲，假如我们讲一个这样固执的东西啊，固体的东西，桌子，你可以感知得到，我摸到它的表象。可是你在经验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也只是经验到这个事情的表象，大家听懂了吗？ 你看到一场汽车的意外，你看到的是那个人不长眼睛撞到你，你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表层，就像我们触碰桌子表层一样的意思。但是好，在我们的内在的感知里面，在架构二里面，我们说事出必有因。好，有你看不到的层面。什么层面？撞你车子的那个人，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刻刚好经过你？对不对？要不要经过计算呢？好，为什么你今天一大早出门就这么倒霉，要被他撞到？你慢一点出门就不会有这个事。大家了解吗？或者你快一点跨出去那一步，他可能就从你后面经过，你跨慢一点，他从你前面经过，可是你要跨得刚刚好，他才会碰到你啊。这个就是事件表层之下的因素了，懂了吗？好，那我们可能只会骂一句，然后甚至跟他这个吵架，好，你这干嘛这么不长眼睛？可是我们会说，你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会被他撞到？你要不早不晚的，要刚刚好，哎，要不要刚刚好的精密的计算，懂了吗？可是对开车撞到你的那个人而言，他也要刚刚好，哎，他要刚刚好在那个时候闪神，他才会撞到你嘛。他要是都一直很专注，他就撞不上你。所以对他而言，也有他一个看不见的心理因素。好，所以我们呢，都只看到一个事件的表象、表层。刚刚同事在讲，担心父母亲的吵架，这是事件的表层，对不对？好，他在担心父母亲的担心，他感知到他的担心，帮也不是，不帮也不是，他的这个担心也只是事件的表层，懂了吗？好，那个担心我刚刚有讲，我们要往内在去探索，好，去探讨。所以呢，我们就会看到说，好像任何的心理的事件为心理上是坚固的，它是带有一个凝聚在时空中平滑的可触表面，也就是说你所感知到事件的最表面，它撞击到你，你所产生的那个情绪反应，它是不是这个事件的最表层的部分？大家听懂了吗？车子撞到你，你吓到了，惊吓是不是表层？你为什么会惊吓？你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就要往里面更深入的去探讨了。大家懂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用物质实相的这些物体，你容易感觉它的表层，因为你摸得到。可是当你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通常很难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你很难感知到它内在心里面的那个层面，它到底是做了哪些布局。好，我们所碰触到的事件都只是在表面上，所以我们有没有常在表面上大做文章？有没有？好，你看妹妹为什么老找我麻烦，好，他们为什么要联合欺负我？那你所处理的，你对应的这个现象所产生的那个反应，你就只是在处理事件的表层。好，那事件的内在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它到底在说什么？好，赛斯常常就会讲嘛，为什么他们要找你麻烦？好，这个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大家懂了吗？那个层面就不同咯，层面就开始往里面去咯。好，那他说哈，这种事件都是由那种永远不会显现、看不见的粒子与超光速感知所组成的。你看这件事情要发生，要多少的机缘配合的刚刚好，甚至你看要超光速感知，哎，怎么说？我今天一要出门，比如说我心情已经荡到谷底很多天了，我现在正要出门，我的超光速感知他安排了一场车祸，他要你在那个时间你有一个感觉，你跨出门，然后走到那个路上，刚好那个车子也经由他个人超光速的感知，然后把两个人碰撞在一起算得刚刚好。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超光速感知是立即知道我们在时间上面以为的未来，可是超光速感知它跨越了那个时间，它在瞬间知道那个结果，于是它瞬间的把你在那个我们说早上七点把你推出家门，好让你去被那个车撞到。大家懂我意思吗？可是宇宙带着善意哦，它不是故意要害你的。为什么？透过这个事件它想把你撞醒啊。很多人啊，透过车祸事件释放了大量的情绪，哎，很多人透过参与了一场大洪水，好让他过往 过去的旧有的很多的这种经验，不愉快的经验重新洗涤。很多人经过一个很大的天灾，撞击出他了不起的情感能量，过去是一直被蛰伏着。所以一个意外的事件，好，假如我们从宇宙都是带着善意而来发生一些事情的话，其实它后面都有它的好意存在呀，好意存在。所以你经由这一场车祸碰了一下，哇，把你过往的那些好前一阵子那个心情那个很低迷的感觉撞出了一种不同的感受。因为你忙着要跟他吵架嘛，或者你忙着要去这个处理伤口嘛，有没有开始你的生活里面的一个专注的焦点转移了？大家懂我意思吗？所以他自己在讲超光速粒子，你看很有趣。我在昨天我看到一个报道，他说黑洞有超光速的粒子穿过去了。我们原来以为黑洞只有把所有的物质吸进去嘛，可是他们现在科学家竟然看到有超光速的粒子冲出这个黑洞，有一个很大的光束，它竟然能够穿越那个黑洞。那过去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里面是没有超过光速的这样的粒子的存在。好，光速是最快的，可是他现在开始说超光速粒子。啊，你可以想象吗？反正我从资料里面看来的啦，我也不太会解释。好，但是资料上面这么讲，我用感觉。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什么速度最快？念头，唰，会不会超光速？那个星际效应有没有在讲超光速粒子？有没有它不是进入到虫洞里面去了？啊，哇，瞬间它又回到当下来。对于第五密度的空间的这个感知来讲，时间对它来讲同时存在的。三度空间的话，它要暂时占位置，占一段时间的。它的感知是时间空间，可是在第五密度更大的一个宇宙实相里面，它其实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它要到你这边来，瞬间就可以来的，瞬间。哇，想这些都是太好玩的事情了，摸不着边际这样。啊，你去感觉。所以哈，接下来他说，因此哈，任何事件都有一种看不见的厚度，一个多次元的基础。这句话你画下来，你再也不要只是花脑筋花时间去处理事件的表象，懂了吗？事件的表象是要引导你进入到更深的事件的厚度里面去探讨它的原理原则，探讨它为什么会发生。那你们的天空充满了微风、气流、云彩、阳光、尘埃，苍穹覆盖在整个行星之上，架构二无形的苍穹含有无数的模式与云彩一样的变化，它们混合并且融合起来，以形成你们的心理气候。这段话讲得又美又难懂，好，可是你把架构二你就去想象，好，想象就有点像是我们架构一看到的这些天空充满了这么多的元素，你看不见空气，空气有没有存在？对，你摸不着阳光，可是你感觉得到它。啊，阳光你一穿透过去，你抓不住它，可是你感觉得到它。啊，你看灰尘偶尔让你看见，可是大部分这个灰尘你是看不见的。好，那在我们的架构二里面，它其实就在形容它有这么多的元素，而且充满了变化，而且有很多的这种无数多的模式，好，模组，很多的模组，你一个事件发生出来是经过这么多的模组里面选择其中的一个模组，然后把它组合好，然后送到我们的实相来的。好，那所以呢，思想由我们暂且明知为电磁属性的东西，好，以那种说法，你们与别人的思想在架构二里混合与配合，创造出那集体的模式，它形成在事件背后的整体心理基础。好，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跟别人的想法会不会混搭呀？会不会互相影响？会互相影响。然后在架构二里面啊，你看混合与配合而创造出群体的事件啊，群体的事件。所以我们翻过来202页。所以再说一次，架构二并不是中立的，它自动倾向于善或建设性的发展。 它是一个生长的媒介，建设性积极的情感或思想比消极的要容易具体化，因为它们与架构二的特性一致。你这一段话好好的把它画下来。好，因为架构二不是中立的，我觉得这句话太有意思了。为什么？它偏心，它偏心，它偏什么？它偏向善，偏向建设性的发展，所以它是一个生长的媒介。好，它只是一个触媒，由你的选择，由你的意念来决定这个触媒要触及触碰到哪一个可能性，然后让它发展出来。所以呢，积极的情感比情感或思想比消极的要容易具体化。各位有没有很安心？我常常讲这句话，有没有？我常常跟大家分享这句话。你不要害怕你有好多的坏念头，因为坏念头实现的比较慢，好的念头它具体实现的实现的比较快。所以你不要被你的想法给吓到了。很多人会不会因为自己很多负面的想法而感到害怕，吓呆了，有没有？我老是在想我的身体里面不知道长什么，不知道长什么，有没有？后来他就开始有点痛，那后来你去检查发现什么也没有，他为什么会痛？给你一个警告，你还要这么继续怀疑你的身体吗？好，他开始产生一个应对着你的想法而产生的一点反应，他在告诉你说你还要这样想吗？好，所以他是倾向于善跟建设性的。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安心哦？开始胡思乱想，感觉到好安心，而且实现的比较快啊，好的善的实现的比较快。10:05哈，他说假如不是这样子啊，你们自己的种族不会存在的像他已经存在的这么久了。只要坏念头都实现的很快，地球早就毁灭了。我们一天到晚都在想坏的念头，想负面的事情有没有比较容易？有吗？对不对？想负面的事情都比较容易的。好，然后你看哈，看到爸爸妈妈吵架，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好痛苦哦，好伤心哦，他们好难过，我该怎么办？我可以做什么？好，那你看有没有很多种版本？越打越健康啊，越吵锻炼口才呀，有没有？不打不相识啊，越打越好啊，有没有这么多可能性啊？有啊，打一打打坏了分离了，哇，是该如此，不是也很好吗？对不对？搞半天也不分开，打完了就分开了，分得好啊，对不对？永远都是朝向善的发展。好，所以不管结局你看到什么，和也好分也好都是最好的安排，对不对？丽兰，在我也好不在我也好，好，你在我只看到你这个男人，你不在我看到很多男人，好不好？好啊，对不对？我的人生的机缘会超过我们的想象，会有更多的机缘出现，是不是？对呀，这个说法是真的很好的。好，他说文明的构成哈，像艺术商业，像什么啊？你像什么？然后我们的人生啊，左想也很好，右想也很好，上下怎么想都很好，对不对？人生大概就会真的蛮好的。大家有没有看过《天下无贼》这部电影？刘德华跟刘若英演的，还有葛优，都没有看过吗？有没有人看过《天下无贼》这个电影？已经很久了哈，不是乌贼哈，不是天下无贼，天下无贼，很好看的。好，您去找来看，现在旧片子很好找。他在讲说他们一群的这个小偷扒手在那个火车上，他们就想要偷一个这个一个傻蛋，他们叫傻蛋的钱。这个傻蛋从小就被带到那个布达拉宫那一带哈，就是西藏那上面去修庙。好，然后修了大概6-7年，他赚了一笔钱，他决定要回家乡娶妻生子盖房子，所以拿了60000块的人民币在身上。后来就被一群小偷觊觎啊，扒手觊觎，大家都想要抢他的，可是有不同的人马就互斗，好，要抢他的。然后呢，男主角哈，这个是刘德华，女主角是刘若英，因为她怀孕了，她就跟男主角讲说，我们再也不要骗人了，这样孩子哈，这会有恶报的，我们要开始积阴德，就对这个傻蛋起了同情心，然后就一直警告他，你的钱不要露白啊，把钱弄好，很多小偷，很多扒手啊，好，很多贼呀。就这个傻蛋说，他就站在对大庭广众面前说，谁是贼，谁是贼，谁要拿我的60000块，你站出来，贼在哪里，贼在哪里。
后来刘若英他们就两眼就发直就发愣，这个傻呆啊，他说你这样叫贼怎么会出来，他说你看哪有贼啊，你看我都问了都没有人说他是贼，没有贼出来啊。好，后来在火车上面也是啊，他们一直要他把钱拿好，本来刘德华也想要拿他的钱，刘若英不准，他要保护这个男生，好，保护这个小男生，好，因为他对他起了同情心。所以可是在这个男孩子一直到最后，好，他这个在昏睡，因为他去抽血，好，昏睡整个过程在他的视线里面是没有贼的，他完全不知道他身边一堆的贼，好，都想要偷他的钱，可是在他个人的世界里面他相信天下无贼，所以在他的世界里面是没有贼的。各位你知道吗，这就在解释赛斯在讲每一个人活出他自己的世界，每一个人去创造他的世界，我的世界跟你的世界不一样，我的世界没有贼，你的世界里面都是贼，为什么？因为你相信有贼嘛，因为你自己就是贼呀，他们自己就是贼呀，好，他们自己是贼，他们会用贼头贼脑贼眼去看别人，所以他就会开始提防别人，别人都是贼。各位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好，假如你是一个很害怕别人欺骗你的人，你就到处看到都是一些想骗你的人，可是假如你是谁会骗我，我有什么好骗的，我觉得天底下没有人会骗我的，大家都是好人，都很诚实，所以在你的世界里面你不会碰到有人骗你，即便在别人眼里面看到你是被骗的，可是你都相信我没有被骗，我并没有被骗，谁能骗我，哪有人骗我，没有啊，我不是好端端的吗？各位你知道这意思吗？你的世界里面你建构了一些什么信念在里面，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只要你相信天底下都是好人，你出门半夜出门你都不会害怕，好，你相信天底下坏人很多，你敢半夜出门吗？你绝对不敢，你去邮局领钱你会不会这样战战兢兢的，还找两个保镖然后用一大堆东西包着，好，从你的神色就可以看出你领了一大笔钱，对不对？有些人就把一笔钱就放在包包就随手就拎着就走了，然后就安全到家了，又回家，然后你妈说天哪你这个夭寿的，你不敢只好让他偷拿去哦，你这样没给包好，可是你知道你妈妈在说什么话，瞎话，睁眼的瞎话，啊，你不就把钱都带回家了吗，不是中间也没有发生什么事吗？好，所以你知道吗，有时候父母亲一直都在灌输孩子很多恐惧的想法，不知不觉的，本来孩子相信天下无贼，为什么长大相信四周都是贼，有没有？父母亲要不要负责任，从小学习的那个环境哈，人不可没有什么提防别人之心啊，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常常提防别人之心，叫什么那个成语怎么讲，防人之心不可无，然后呢害人之心不可有，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就已经会注定了你会有害人之心，没错吧？只要你一直都在防备着别人，只要你真的碰到有人害你，好，你完全不知道这是事件的表层，真正是因为你相信有人会害你，于是你发生了害你的事件，懂了吗？好，所以防人之心不可无，它其实暗示了其实会有害人之心，你为了后来要防范自己，你要不要做很多防备，你甚至于可能会说谎，又看了一出韩剧，很久以前的男主角，好，为了要考上律师，后来他开车撞死人，女主角替他顶罪，哎，我最近又看了那个人在泰囧，人在囧途啊，后来有人在泰囧啊，都是那个傻蛋演的，都是那个天下无贼的那个相信天下没有贼那个男生演的，蛮有趣的，好，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对对对对对，抱着一盆那个仙人掌啊，那是幸运树什么的哈，很好玩。我再跟各位讲一个好玩的事，昨天任杰告诉我说，我们有个学员送了两大袋的那个大柚子。我前两天我们桌上一直摆着一个柚子，放到皮都硬掉了都没有吃，有一天我就很想说我切都切不开啊，好硬啊，哇，后来里面水分真是有史以来吃过最好吃的柚子了，水分多又很甜啊，我那吃了满脸都是，那个不太好弄了，然后后来任杰就说
他说家长老师，你看起来有越来越喜悦越快乐的感觉。后来我们就把它这个柚子叫做快乐的柚子。所以我就说我们应该要多备一些柚子，好，这个不快乐的时候就要赶快去吃柚子。我才讲完没几天呢，人家送了两大袋来呀。啊，你说什么？上礼拜我才讲对不对，你作证对不对。我在说吃柚子会很开心哎，所以那应该要准备一些柚子。那我们也没有去买啊，那个大白柚竟然昨天说人家送了两大袋的柚子。我摆很硬的时候请大家吃，要硬的那个才会快乐一开始还新鲜的可能还没有那么甜。哎呀太有趣了。我之前不是在讲说想要那个美国刚回来那个苹果嘛，人家后来就先来三颗再来一盒一箱，我到现在还没有吃完呢反正冰着嘛哈，因为后来又出国干嘛的。那个柿子也是啊，我还有一颗在冰箱里，好，要一颗给了两大颗，后来给一盒，就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啊，就是你的念头。哦，我觉得哇，真的常常充满这种想法是不错的，发生的比较快。可是就有人问说，你为什么都不会想那个中彩券中大奖？老实说，我都没有那个心眼。好，我也讲过，我没有想到要中大奖的心眼，为什么？我问我自己为什么？没欠，大家知道吗？没去想到那去啦。好，那现在慢慢的想，假如我拿到了这个钱，哎，我要怎么分配它？我要做什么事情？啊，要怎么用它？哇，当然现在假如有这么一大笔钱，我们很多问题都解决了。可是也许我们根本不是来解决问题，我们必须要经历解决问题的过程。好，假如这是我的信念，这也麻烦哈，可以稍微改一下。好，我可以开始慢慢来调整一下自己的信念。很好玩，自说自话。好，那我们接着看哦。他说，文明的构成啊，像艺术、商业或是科技也不会可能啊。那架构二结合了秩序与自发性，但它的秩序是属于另外一种的。那秩序是一种原型的、联想性的、自然有秩序的过程，在其中自发性自动存在于最能够完成意识潜能的整体秩序里。哈，各位，这一段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会害怕自发性，但是整个宇宙是跟着自发性的秩序来运作。那自发性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小孩子你需要教他怎么长大吗？你要教他吗？不用吗？啊，生命的本质里面已经预设好，暗含着成长的方向，他自然会长大，没错嘛，哈，他自然会长大。像这样的一个自然会长大的这个状态，它就是一个自发性的游戏规则，好，自发性的一种规则。所以这个整个宇宙的运行是非常有秩序的，所以自发性永远是跟着一个更大的秩序而存在。所以你不要害怕你自然而然所产生的一些情绪跟感受。好，当你现在觉得啊，像他女儿说，妈妈我不想去考试，他内在有一个感觉，那只要你信任自发性，你会怎么说？好吧，那就不要去啦。啊，那妈妈相信你，你过去也都这么努力啦，然后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好，不用去，你内在的感觉自发性。那大部分的人会害怕说，有没有刚刚就讲，万一宠坏他了，养成习惯了，以后碰到一点什么挫折，就不要去上学了，怎么办？各位，这个叫做，这种思考叫做脱离了自发性，对自发性的不信任。每一个人其实内在他的基本配备都是要不断不断超越学习，朝向最适合他生命发展的方向，大家了解吗？好，你不要摄入太多，不要管太多。我们父母亲就是提供一个阳光、空气跟水啊，加上食物啦，加上爱哈，加上零用钱啊，还要加上很多东西哈。那可是大部分的时候，他的一个成长的方向，他的兴趣的一个方向，他的内在有很多的一种冲动、欲望、情绪、感受等等，我们说内在的这种表达的方式，你给他越大的空间越好，越大的空间越好。我们的教育越来越麻烦的是太多标准答案，麻烦在这里，所以我们的孩子越来越没有思考的能力，因为没有给他空间，没有给他十足的自由，也没有给他十足的表达的安全感。所以你看，我们的孩子越小的孩子有没有越会顶嘴嘛？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他们一直问有没有，闭嘴，不要再问了，为什么要闭嘴，不可以再问了，为什么不可以再问了，有没有啊？你看到很多小孩会这样，可是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受到压抑的话，他就会常常问你这个问你那个，可是越来越大，再问啪就下去的时候，有没有，好，你再说什么就开始给他反击了，给他很多的这种屈辱，他就开始不问了。考试都一个标准答案，你只要背起来就好了。所以我们的孩子花很多时间在背书，我们没有花时间在思考，我们没有花时间引导孩子问为什么，我们都让他触及到事件的表层，没有进入到事件的深度。我们都在告诉孩子怎么防范自己，哎呦，不要被怪叔叔带走，有没有，好，人家来跟你讲话，陌生人千万不要靠近他，都是坏人，你给小孩子什么印象啊？你让小孩子将来怎么活，你懂我意思吗？战战兢兢的，随时提醒别人会不会害他，随时提醒身边来来去去的都是坏人，你让你的孩子活在惊恐里面，随时都在提防别人，你觉得要把孩子教成像傻蛋的样子，还是像 刘若英跟那个那群扒手一样，你希望你的孩子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对不对？天下无贼，还是天下都是坏人？好，当然我们马上又说，哎呀，你要实际一点嘛，好，防人之心不可无嘛，害人之心不可有嘛。可是讲我们真的在仔细探讨这两句话，其实也还是暗含着一个人是不可靠的，不可信任的，有没有？对，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从小的道德观念都要重新好好的去整顿整顿了，好，整顿整顿。来，出生的时候啊，每个人都自动配备了自然成长的能力，那种成长最能够完全满足他自己的能力，并没有对他人不利，却是在一个整体的范围里啊，在其中每个个人的完成确定了每个其他人的完成。你看哈，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在长大，他会妨碍另外一个小孩子长大吗？没有啊，大家都在按照自己的步骤在长大嘛。好，而且他说，你看哈，每个人的完成确定了每个其他人的完成，因为每个人的基本配备一样，好，在这样的一个自发性的秩序里面，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发性慢慢的长大成长。这没有什么好说，我会长你也会长，你长了保证说，哎，我跟你一样，我有这些基本配备，我也会长，好，我也会平安的长大。所以以那种说法，有一种与你密切相连理想的心理模式，好，那我不断的将你向那个方向移动，好，因为自发性是天生的嘛，所以这个内我哈，它会一直把你推到一个非常理想的心理模式里。那一方面来讲，那个模式并不僵化，却有足够的弹性来利用变化中的情况，就好像一盆植物会转向太阳，虽然你把它由一个房间搬到另外一个房间，而同时阳光的方向也改变了，可是呢，内我并不像你一样存在于时间里，因此呢，它靠你对情况的评估，那是你的推理配备足以应付的。好，那这句话很明显的就是，你看花朵植物哈会自然转向阳光，不管你把它放到哪个位置，好，这就是自发性，很自动自发的。可是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哈，内我它不是存在时间里，所以呢，我们这个肉体存在时间里，我们要给它资讯，由我们来评估我们的环境需要什么，你的内我接收到你的评估，然后再做出反应。所以这边在讲你的推理配备非常重要，而且推理配备就是你与生俱来的能力，你与生俱来确实会有推理的能力。好，推理的能力，各位你知道他们研究脑神经科学的人哈，他们都说大脑很喜欢呢，按照过去的经验，因为省事，好，他可以储备更多的能量，不要在那浪费脑筋伤脑筋，这是他们在研究大脑，所以他们喜欢这个化繁为简呐，事情越简单越好，好，然后事情按照步骤来就好，不要伤脑筋。可是这是大脑的一种习惯哦，但是我们必得要不断的运用我们的推理逻辑思考能力来刺激我们的大脑，你不能够让它安于现状，大家懂了吗？你看有没有很多，为什么老人家会越来越痴呆啊，没有在用脑了啊，没有在刺激他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说老人家吵架了啊，练泰拳，呵呵，越老 越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越好，为什么？刺激脑袋， 你看小孩子假如没有让他有常常思考的能力，大脑的习惯就是喜欢，哎，人家怎么做就这么做吧，很简单，过去的经验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也这样子做，让我们的大脑不要再受到刺激，好，大脑很习惯，这样很轻松很自在，不要浪费太多的能量。好，那你看，所以脑袋越来越不管用了，对不对？越来越没有思考能力了。所以我们要常常让我们的孩子有空间去做思考，丢出一个问题来问他。哦，最近就是看了大陆上的一个这个，他们有那个什么专门针对青年人开的节目，我现在觉得大陆上的节目真的非常可怕耶。什么意思啊？那个可怕就是里面充满了那种无穷的发展潜力，来上这个节目的各行各业的人，哇，你看到他们都有一种非常旺盛的斗志。好，那这个年轻人的那个节目啊，他报道了一个才十几岁的青少年组成公司，现在马云要投资几千万人民币来投资他公司，你知道哈？他那个公司专门就是把全大陆的各大专院校里面的所有科系上课时间、上课内容，通通在他的这个软体里面、软件里面可以下载得到，所以学生可以随时去点进去，去看到他今天他的学校几点。在什么教室哪一堂课在是哪个老师，而且他也可以点选全大陆里面各个大学里面的上课的这些资讯。一个青少年做出来的公司，哎，他们一直叫他屁孩啊，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小屁孩，结果几个那种商场老将都快要甘拜下风，在台上讲话完全自信满满，狂妄，但是非常有思考能力，你们有看到吗？哇，我看了真是目瞪口呆。啊，老灵魂，我说他外星人。我跟你讲，越来越多这些小孩来了，这些小孩子都来了。好，我们叫做水晶小孩。好 ，Indigo 是靛蓝色小孩，可是现在再进一步的叫水晶小孩，很多心灵的能力了不起的。这个孩子你看十几岁有这样的脑袋，连那个样子一副就看着已经都不知道以前是不是曾经灵魂里面是做大生意的人了，超有脑袋的。可是我觉得他里面讲到几个最棒的一些观点，这个孩子有这种观点，他说当下嘛，那过去的经验，他失败嘛，他失败过嘛，人家来给他追债啊，好，因为他那个时候整个都这个就是亏掉了，那他就问他的员工要不要跟着他继续打拼，好，他的员工就答应了。所以他说他没有因为过去的失败而一蹶不振嘛，过去就过去了，还想他干什么？你现在就要赶快想办法，现在就要赶快去想到赚钱的方式啊，马上采取行动啊。所以你干嘛一直留念过去？好，而且这个小孩子薪水是你说要多少？对，制定的，他没有标准的薪水。然后你知道那些老人家就吓坏了，哈，这样子啊，薪水由员工来定。他说对啊，很简单，那个员工要评估他自己的能力有多少，他拿多少薪水，只要他拿到这个薪水，他的能力达不到这里，他可能就要被请出去了。所以他们对自己的能力一定要更有信心，而且他们会把薪水跟自己的能力怎么样下降一两分。为什么？怕万一他达不到的话他就要被开除。他说反而让每个人的能力潜力被激发出来，而且自由越大越恐怖，自由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讲得超棒的。自由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各位，我也曾经讨论过这个话题，有没有？自由要不要付出相当的代价？自由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全然自我做主，那你要全然的知道自己要怎么做主。所以你给孩子更大的自由空间，会不会激发孩子更大的一种潜力的发挥？你给他越多的规定，他按照你的步骤来就好了，他不用思考。可是你给他更大的一个范围，他必得要自己闯出一条路。哎，哇，这个小孩子，我看这些节目，我觉得我以身为中国人为傲，沾一点边疆。好，我们都中国人，可是你看到好像感觉到整个这种从他们的节目的能量氛围，从中国好声音有没有，还有中年妇人的那种歌唱比赛有没有，有很多不同的区块的中这个比赛，我突然想到这个年轻人的节目，他要年轻人去发表他的理想，我就想到我们台湾还在做什么节目， 大学生什么？哎，大学生了没？还在讨论很多这样的问题，不一样的问题的层面，大家懂我意思吗？我没有说谁好谁不好，可是很多人是在忧心哈，就说我们台湾的孩子太欠缺思考能力，太欠缺独立自主的能力了。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需要思考的。你看，我们再看赛斯有没有一天到晚都在思考啊？赶快把赛斯来这个开始教导给我们的孩子，啊，刺激他们的思考，让孩子有思考的空间，有更大的自由。他首先要来自于谁呀？父母亲的放心，有没有？家长大人的反省能力呀，你的孩子要能够有空间思考，要有更大的自由，有更大的自主力，要来自于大人们有更多的思考能力，更懂得自我反省，有没有？好，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师长，我们这些成人的社会，好，这些大人们有没有更多自我思考的能力跟反省的能力？那我们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年轻人才有更多的思考的空间能够去发挥，有没有？否则我们直接告诉他答案就好了，按照我这样子做，这可麻烦了。啊，这个影片真的蛮不错，这个小孩叫什么名字啊？你想忘了？嘉伟，啊，嘉文，于嘉文，对对对，你脑筋好，于嘉文，于嘉文，你去打于嘉文，那叫什么节目？FB 哈，我有贴，来去看我的粉丝页，我贴在我的粉丝页里面，我贴这个年轻人的这个，那我还没有写我的一些感觉，因为我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哇，我觉得中国大陆他们现在的那种，我觉得难怪要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世界带领前锋，有一种非常旺盛的那种能量一直在激发出来。好，姑且不管哈，因为他们可能也会有一些价值观啊，有一些心灵迟早要面对的。但是其实他们潜伏着很多心灵的发展也是非常非常的旺盛的。所以许医师的节目，对对对，许医师的节目又在山东电视台播出了，啊，而且呢还播两个时段，早上10点跟晚上12点重播的样子。哇，他们就有人开心的说，哇，赛斯反攻大陆了，我的天哪！好，我们今天谈到这一段啊，好，就是在202页最后这一行，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再看其他的，接下来的，好啊，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好听，对不对？自满一下，再加上播音员的国语，没错吧？很像在听这个广播节目，对不对？自己说的哈，字正腔圆。好，下课。啊，若大家满意，记得投场地费。好。